上面我们说天主教认为教会的权柄是绝对的，因为教会是无误的。宗教改革以来，基督教、基督新教的看法显然是不一样的。什么是教义呢？什么是教条 dogma 呢？他什么时候才在教会里面有权柄的去约束信徒呢？啊，就是由教会接纳，而教会说这些的真理教义是有权柄的，是因为这些教义是建立在神的话、圣经的基础之上。或者这样说好了，任何一条的教义在什么程度上是符合圣经的，就在什么程度上带有权威。在什么程度上啊，某一条的教义是缺乏解经或者圣经的支持的话，在那个程度上那条教义的权柄就是这样子的削弱了。教义的能够约束我们的心，是因为它是圣经的教导，假如不是的话啊，他就没有这种，或者是就减少了很多约束基督徒的良心去相信的这个权柄。教义的内容，就从内容来看，教义的权柄来自上帝无谬误的话语，圣经。但是从外表形式来看，教义是来自教会，是由教会鉴定的。巴特呢？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巴特对教义的看法。巴特是1919年 写好他的那本啊《罗马人数注释》啊。巴特说啊，什么是 dogma 呢？教义 dogma 就是教会的宣告 church proclamation。Insofar as it agrees with the revelation attested in scripture， 教会的宣告在什么程度上同意圣经所见证的启示，那个就是教义了。而上帝的启示啊，就是圣经所见证的启示呢，不仅仅是显示一些真理，更重要的，上帝的启示是 a kerygma， K-E-R-Y-G-M-A， 是一个的宣告， a herald's call。好像皇帝传圣旨，那个钦差大臣或者是先锋 a herald's call， 是一个上帝的吩咐 divine imperative which calls for response， 是上帝催逼人必定要回应的。那巴特写 的文字都是很生动的哈。这种的宣告 kerygma 的 behest， 这种的催逼性的呼吁呢， must be made contemporary in church proclamation。上帝昔日曾经这样子的呼吁过，圣经是这些呼吁的见证，今天的教会要重新的这样去做宣告。因此这种教会的宣告呢，宣讲呢，不可以把上帝介绍为一个信心的客体 object， 我们来论说上帝，不是的，上帝不是客体，是主体 a subject which addresses man， 上帝向人说话，人要回应。所以假如教会这样子宣讲的话，他就是同意圣经里面所见证的启示，他就是教义了。 Church proclamation is an approximation to the original revelation， 教会所宣讲的是靠近好像原来的启示，但是肯定不是完全的去 reproduce不是重复那个原来的启示。所以当教会所宣讲的同意上帝的启示的话，那就是上帝在现今这个刹那向罪人讲话，所以他就有权柄了。这种的宣讲，这种的教义不是 dogmas， 不是众多的教义，因为那些众多的教义教条呢，就神学呢，不是上帝在讲话，是教会在讲话， 所以呢，这些教条呢，只有很相对的权柄而已。这些是教条或者教义的 propositions 命题，是教会所承认、所定出来的。这些是人的话，不过是从神的话出来的，不是人的话。那教会呢，用这些教条来来向不同的时代的人讲话啊等等。那巴特的文字呢，我再说是迷人的、美的。神的启示呢，是神亲自向人讲话，你不要把上帝说成好像哲学研究的对象，一个客体，不是的，上帝是亲自讲话的，就很像我们讲神的话就是神亲自说话，很像的，对不对？是非而是，是是而非啊！你不要说上帝的启示是启示真理。那巴克 J.I. Packer 改革中的巴克对巴特的批评是这样说的，他说不是的，错了，巴特错了。 God 四个英文字很简单的， God told us things， 神告诉我们一些事情的意思，就是说神是向我们启示了真理的 truth， 神是向我们启示了教义的 doctrines， 神是向我们启示了一些的概念或者观念的 propositions 或者是命题的，不是吗？啊，耶稣是救主是个命题嘛，啊，是一个教义，是个真理。巴特说不是的，基督教不是教义，不是 propositions， 不是 doctrines， 不是命题，基督教是生命，是神大能的来跟我们说话。圣经呢，只不过是见证神的说话，而不是神的话本身哦。巴特从来不会说圣经是神的话的。你读来读去呢，你读到他讲到圣经，好像他说圣经是神的话，不是，圣经为神的话 ，as， 不是圣经是神的话。当圣经表达了当时神来电讲那些大能的话的时候，在那个程度上圣经就见证了神的话。而当你读圣经或者当牧师讲到时候，又来电了，啪一下神又来跟你有个大能的作为相应的时候呢，那个就是神的话。但是那个是神的话，它不会不能被写下来成为书写的神的话的。圣经不是神的话，教条也不是神的话，不是启示。所以呢，巴特是反对命题式的启示，当然他就反对了命题式的神学或者教义咯。再说一次啊，我们昨天说过，圣经呢是神大能作为的启示，加上神对他大能作为的解释，也就是说神所做过的事，神说话来解释，神所说的话他用他大能的作为，包括神迹跟道成肉身来显明，神所做的神会说，神所说的他会做来显明。八成呢，就是不要神所说的这一部分，结果呢他所讲那个神所做的呢是空的，是完全空洞的一个观念。假如不是圣经告诉我们，无误的、无谬误的告诉我们神做了什么，我们从何认识神的作为啊？是咯，所以巴特呢是按照康德跟斯莱马赫和齐克果的哲学呢，就搞出一种的启示观呢是空的啊，听起来很好听啊，好像喝汽水一样，你喝完没有营养的啊，除了糖叫你增胖以外啊，神大能的作为，大能的做了事，好像火山爆炸一样。然后呢，圣经是这个火山爆炸，这个大能的作为的记录，圣经是神的话语的记录，神的话语的见证，圣经是神的话语，对不起，圣经神的启示的记录，神的启示的见证，不论是启示和神的话，圣经是记录和见证，而不是神的话本身。神的话是不能抓住的，不能成为一个客体一个东西的。好，所以呢，不论是圣经或者是教条呢，是人的话，不是神的话。 我们再回到19世纪初的施莱马赫跟尼策尔，他们也不愿意接受宗教改革所讲的教会的教条呢是有权柄的，虽然他们有的时候表面上好像愿意同意，他们觉得什么教会教义的权柄啊，这些都是错误的思想，来自基督新教的经验主义 Protestant Scholasticism。 经验主义就是说光是讲理性，光是 讲哲学神学啊，他说基督，他们说基督新教的的经验主义呢差不多完全毁灭掉宗教改革的工作，宗教改革这个船呢差不多沉掉了，就是因为这些人这么注重理性。那你看他们怎么批判理性主义的啊，教条主义的，他们说不是的，教条不是来自圣经的，教条是来自基督徒的意识，基督的经验，来自基督信仰的经验 experience 宗教经验。这些的教条为什么有权柄呢？都是因为教会整体的群体的意识或者经验，斯莱马赫的，或者说呢是由教会和国家定下来的，这个是尼策尔派别的。不但如此，这种教条的权柄呢不是准则，只不过是这个真理的内在势力的表达，只不过是灵和能力的彰显啊，哥林多前书第一第二章啊 ，A demonstration of spirit and power。他说不是准则，不是规条，是真理的能力和灵的彰显。这样子呢，教条就没有了这种法规的这种的性质了，只不过是教会信仰的表达。所以教会呢不可能再施行惩戒，教会不可能再审判一个牧师他是不是传异端等等啊，难怪这些事情呢100年来呢很少发生过。最后一次很重要的发生过的是1880年代，美国长老会审核一位协和神学院的老师，因为他是自由主义的。到了1920年代，40年之后，梅青保守的被逼离开普林斯顿神学院不是审核他就是赶走他好，所以呢我们华人教会啊，现在听到这么多西方教会的历史，说到呢其实教会需要鉴定教条的，需要鉴定教义的，就反映出大部分的中国跟华人教会容许我这样说，是很贫乏的。我们还没有成熟到一个地步，意识到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宗派都需要鉴定我们所相信的。那我不是说我们没有教条，可能我们都有一些信仰宣言，但是意识到你我是教会人 churchman 我们要努力的让教会迈向成熟，因此我们要不断的去反省圣经教导的是什么，然后呢又要面对2000年来教会所讲过的，不论是纯正的不纯正的，去反省去对照，然后呢我们写出当代的信息，我们当代要宣讲要相信的是什么。我的博士论文和神学硕士论文所研究的是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赵子成、吴雷川等等神学家。那赵子成是从大概1917年开始发表文章我研究的是到1937年为止这20年，他完全是一位儒家学者和自由派神学家他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他说耶稣是其中一位救主， 所以呢，真正的事实是我们人自己救自己的。我是指那个早期的赵子成，后期的赵子成呢，就是一位巴特主义者，1943年之后。不过，我为什么会研究赵子成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当五四运动，就是1915到1927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国家的危机，特别是文化思想的危机。而五四运动演变到1922年到27年又有几次的非基督教运动，当中国的知识分子寻找救国之道又同时攻击基督教的时候，谁来代表基督教回应知识分子的挑战呢？答案就是自由派的教会的神学家赵子成、吴雷川、徐宝谦、刘廷芳、宋尚杰、王明道、弥陀生等等的都还没有出来传道一直到1926或之后，到那个时候呢，五四时期已经差不多结束了。所以赵子成是没有一套基于圣经的真理可传，但是他给我们一个典范，就是为教会努力。怎么样为教会努力？怎么样建立本色化的中国教会呢？很有趣的，他说要建立本色化的中国教会就要好好的翻译2000年来教会西方的经典著作。那你说西方的东西跟建立本色化的教会什么关系呢？那他就看到了教会要有根的，这个根呢是来自普世大公教会当然圣经是最基本的了，因为他是自由派的嘛，他不讲那方面，他就讲普世的大公的教会。所以我们是福音派的，我们相信圣经的权柄跟赵子成呢最基本上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他所讲这个要了解到2000年普世教会的信仰，介绍到中国，然后再反省再建造我们自己的神学呢，是必须要走的路。我们福音派呢不能让其他的在大学里的、在研究院里面的、研究中心里面的研究员代表代替我们做这件工作纯正信仰的、保守信仰的也要做这件事情的。好，下面呢我们现在来到第二章的 C 的部分，就是我们讲完了这个教义呢，有来自圣经，有反省，有教会鉴定等等，而教会的权柄呢又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现在我们来看为什么需要有教义。我们还没有讲第一点，就是反对教义的声音之前呢我们先说一说现今的世代，波克夫说是非教义的或者去教义、不要教义的一个年代。他是1930年代讲的，70年之后的今天呢这句话呢好像很新鲜的。教会里面很明显的有一些人呢是厌烦教义，厌烦呢把圣经真理系统的去组织起来的。所以19和20世纪呢很少系统神学的著作出现，而很多的书呢是讲宗教的历史或者宗教的进化、宗教哲学还有宗教心理学。那这是1930年代今天我们可以多加的宗教社会学宗教历史、宗教哲学、宗教心理学、宗教社会学。很多人常常宣告基督教不是教义，基督教是生命。这句话谁讲的？是尼托生讲的吗？不是，是巴特讲的，在他的罗马人数注释第二版1923年听起来很属灵的。基督教信仰不是教义，是生命，所以呢我们只要分享基督的生命就好了，我们信什么是不重要的。所以呢不断有人呼吁要有一种没有教义的基督教。 那现代就是我们现在21世纪后现代的西方教会呢，有一种叫 emergent church， 正在浮现中的教会，这个是一个新的一个运动啊。他们里面呢有一些的牧师们呢，就是主张要反对有绝对真理这个观念的，不但是反对教义，还要反对绝对真理的。所以在最近的几年来呢，伯格夫说啊，教义性的讲道呢是人不喜欢听的，在很多教会圈子里面都避免有教义性的讲道 doctrinal preaching, dogmatic preaching。 很多保守的基督徒呢，保守派的基督徒啊，他们都想要完全是经验的讲道。哇，这个很像21世纪啊，1930年代就讲了啊。而自由派的信徒呢，就喜欢听道德的讲道、伦理的讲道或者社会的讲道。那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人们呢对教义这么的反对？那下面呢，伯格夫就开始解释为什么特别是西方教会呢跟社会呢有这么强的反教义的精神。答案是我们要从康德开始看。那我们昨天也讲过康德，让我现在讲一两句关于康德的，我们下一节就继续。康德相信人的理性和人的经验，也就是说人的理性跟人的科学是不可能去认识事物的真相， The thing in itself， 德文是 Ding in sich， 人的理性和科学只能够认识到事物的外表，你可以衡量一个东西的重量，它是用什么物质做的的形状、外表、功能等等。但是呢，每一件事情的真理，它的本质，它在宇宙里的地位跟目的，这个不是科学跟理性可以找到的。所以科学跟理性呢，不可能给我们一些关于上帝的理论知识 theoretical knowledge。 意思就是说呢，你不可能讲关于上帝，你要讲关于上帝自由意志、永生、爱的话，你要在理性跟科学以外的另外一个范围，就是真理的范围，真理与道德的范围去讲。也就是说，人们讲到上帝、永生、自由、爱，要在理性跟科学不通用的范围里面讲。在中国这个范围叫做彼岸，而理性科学这个范围叫做此岸在海外可能叫做现象界，就是此岸理性科学，然后彼岸呢叫做真理界我就直接翻译康德的词Phenomenal realm 现象界，此岸 Noumenal realm 真理界，彼岸。但是当我们讲到真理、上帝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这个上帝真的存在的，科学可以证明，或者我们理性可以掌握到上帝真正存在的，不是啦，这些都是因为人类有伦理的需要所以造出来的理性科学本来就知道这些都是神话而已不过呢，社会道德很需要这些的观念，所以呢，在道德的层面我们来谈。就像我们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说，理性科学的是问 how 东西怎么运作的，我们信仰是讲 why 生命是为什么存在的，我们就中了康德的诡计了我们以为很属灵，其实呢，我们就完全跟了世俗这种19世纪的思想，就是真理是找不到的。